好，弟兄姐妹早，今天开始我们的读经班，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先。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将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明白你的真理，能够更好的认识你。求真理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亲自来教导我们，将你的真理向我们显明，也让我们借着你的真理让我们的生命得到造就。求主祝福我们这段时间，求真理的圣灵与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同在。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接着看历代志下的24到33章。我们先来还是复习一下我们这个读经者的信念。第一呢，是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是基督徒生活与信仰的最高准则。我们相信说神的话是活泼长存的，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来说话。我们也相信一个人若喜爱并遵行神的话语，这个人一定会蒙福。这个是我们读经班的一些要注意的事情。第一个呢，就是读经班的对象呢是已经信主受浸并且有心意要来研读整本圣经的基督徒。就这是一个读经班，所以上课前呢一定要读完这个指定的经文。在旧约是10章，可能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换成5章。再一个就是有良好的学习的态度，不迟到不早退不无精打采，然后接受随堂的测验。就是谈到这个读经的态度，我稍微再讲两句啊。就是其实这也是我以前上读经班的一点心得了。就是我们读经班规定说我们读10章，就是在这个读的过程中我们怎么来读，就是我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读。就是说你可能是说反正指定我们读10章，那我就去读好了。其实可能看到一些不太明白的经文呢，大概就反正 有老师去讲，那我就反正我已经读过10章就好了，那个测验卷上讲已经读过了，我也可以勾我已经读过了。但是我更愿意建议大家呢，有一颗比较这种积极的态度去读经，就是一种很活泼的灵去帮助我们去读经。在读经的过程中，我们其实也是在跟神在讲话。我们前面讲到说，神会借着圣经跟他的儿女讲话。其实读经是一个跟神交通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也应该有一颗很活泼、很主动、很积极的灵去读，不是说一种很被动的，反正读十章我就读10章好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一种祷告的心，一种很积极的态度去读，其实这样的话其实你的整个的这个收获是完全不一样的。好，我们今天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我们读上周我们读的是24章到33章。前面看到了这个约阿施，这个第七位王。就说约阿施应该是他的奶奶亚他利亚他篡位，然后呢剿灭了犹大的王室，几乎就把这个大卫这个家族呢全部的给清理干净了。其实当这个亚他利亚他的丈夫就是约兰一拿到王位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已经做了一个剿灭王室的这样一个动作了。其实我们看到说约兰把他的几个弟兄全部杀掉了。其实到了这个亚他利亚这个时候，他的儿子死了之后呢，他就把其他的这个犹大王室的人呢全部杀掉了。感谢神的就是这个有一位人物，就是这个约示巴，就是这是他是亚哈谢的妹子，他也是当时大祭司耶和耶大的妻子，他把大卫家族剩的唯一的一根独苗这个约阿施呢给藏在圣殿里面，才保全了他的性命，才保全了这个大卫这个王室的这个家族，否则他们就断了。我们前面看到这个当约阿施7岁的时候，耶和耶大呢就起来重新立这个约阿施为王，然后把亚他利亚杀死，重新恢复了这个大卫的这个王族。我们接下来就看这个约阿施他长大之后所做的这些事情。 其实我们来看约阿施他的整个的一生，其实他是整个围绕着圣殿有关的。我们看到他小的时候，他靠着圣殿保全了性命，他是从小在圣殿长大。然后24章我们看到约阿施他最大的一生的成就，虽然是修理这个圣殿，其实就像这个所罗门一样，他最大的成就其实修了圣殿。他长大之后，他做的第二节谈到说，祭司耶阿耶大在世的时候，约阿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也就是约阿施整个的一生，他是以耶和耶大这个人为分水岭。在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呢，约阿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当耶和耶大过世之后呢，我们看到约阿施整个变了一个人。看到他这个修圣殿，他最初因为这个圣殿首先呢，他已经很老了，有100多年的历史，所以他有一些损坏。但更重要的是第七节谈到说，因为那恶妇亚他利亚的众子曾拆毁神的殿，又用耶和华殿中分别为圣的物供奉巴利。所以这个亚他利亚他在位的那几年呢，对圣殿呢去做了很多的破坏的动作。所以呢，约阿施，他就要来修理这个重修圣耶和华的殿。他最初采取的方式呢，采取像模仿这个摩西那个时候的办法，来采取这个捐的方法，就是这是一个基本上靠一个自觉的一个过程，不带有强制性。但是这个方法呢，不是太奏效，所以呢，这个约阿施呢，后来就采取了一个方法，就是做了这个奉献柜，其实就是现在的奉献箱的前身，就从那边来的。然后这个方法呢倒是很奏效，他们也很快的就筹集到了修建圣殿所需要的这个钱款。然后13节讲到说，工人操作渐渐修成，将神殿修到的与从前一样，而且甚是坚固。好，这是约阿施做的一件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来修理神的殿。后面看到这个耶和耶大年纪老迈，说他死的时候有130岁，其实这个年纪已经很大了哦。就在我们知道摩西活到了120岁，其实到后面人活到130岁的很少。然后也特别给了这个耶和耶大一个很高的一个荣誉，就是把他16节说葬在大卫城列王的坟墓里，所以给了他一个王的这种尊荣，让他去特别葬在了这个列王的坟墓里。所以是因为耶和耶大当时确实他是很高的威望，也忠心的来侍奉神，讲到说因为他在以色列人中行善，又侍奉神修理神的殿。17节马上就谈到说，当耶和耶大死后，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王，王就听从他们。所以这里是约阿施这个人整个一生的一个转折点。当他的人生的导师，他的一直来帮助他辅佐他的这样一位神忠心的仆人过世之后呢，这时候他就受到了这些犹大的首领的来诱惑，然后来偏离了神的道。所以18节说，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神的殿，去侍奉亚舍拉和偶像。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就是说约阿施他的前半生是行神看为正的事情，但是当耶和耶大过世之后呢，他就完全偏离了神的道路。后面讲他做了很多拜偶像的事情。然后呢，这时候耶和耶大的儿子就是撒加利亚就受神的感动来去警告他。这时候约阿施就21节谈到说，照王的吩咐，就是约阿施的吩咐，然后呢这些人呢就把这个撒加利亚呢去在这个耶和华殿的院内呢用石头被石头打死。这件事情呢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呢还特别来提到，就提到这个流异人的血的时候来特别来举这个例子，就讲到这个神会 讨还那被杀在坛和殿中间撒加利亚的血之罪，所以这件事情依然被主所纪念。这件事情的结果呢，就首先是带来神的惩罚，神借亚兰军队的手呢来去惩罚约阿施。首先讲特别讲到说，其实来的人呢是很少的一点点人，但是呢耶和华将大队的军兵交在他们手里，然后呢犹太人虽然人多呢，他们也没有得胜，所以被这个亚兰人所杀败。这个时候呢，并且约阿施呢他也得病，然后来呢被这个叛臣给杀死，并特别提到说要报祭司耶阿耶大儿子流血之仇，并且他死之后呢也没有葬在这个列王的坟墓里。其实我们来看约阿施这个一生呢，是一件确实很可惜的事情。他的最大的成就在修理圣殿，而他最大的罪呢也是显示在神的圣殿的院子里面呢杀死了一位神忠心的祭司。我们来看约阿施的一生，其实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思考，特别是在我们教会这个情形之下，我们就是看到一个人他的跟神的关系非常大程度的依赖于这个外界的环境，特别是一些人。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说，其实我们教会的属灵的环境非常好，我们有好的牧师、好的主日学、好的团契、好的敬拜，我们有很好的属灵的氛围。当你在这个环境中成长的时候，你跟着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来侍奉神，你过很多很多敬虔的生活。但是我们教会的很多弟兄姐妹，特别在毕业的时候，可能就要离开我们教会，可能甚至很多人要回到中国。当然，国内的属灵的环境，很显然是不如这边的。那可能你回去之后，你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教会，你周五的时候也没有团契，然后主日的时候甚至没有主日学，甚至不能敬拜神。而这个时候，你的一些朋友就会过来找你，可能他们就像那些犹大的众首领一样，他们会把这个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世界指给你看。其实那个时候，你会面对约阿施同样的挑战，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其实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问题，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我几年前买了一棵树，就是你买的时候很小，那个树呢很有点站不住，所以买的时候它插了一根棍子绑着它。我前两天去看的时候，因为有几年了嘛，我突然发现这个树长得已经很粗很壮了。我把那个棍子拿掉的时候，那个树它仍然不会倒，它原来长得很结实。其实我们可以稍微思考一下，这个棍子其实很像那个耶和耶大，也就是说当你在柔弱的时候，像约阿施小的时候他来扶住你，但是呢这个时候你需要自己去成长，你要需要自己去扎根、自己去长大，所以有一天当这个棍子拿开的时候，你依然能够站立得住。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不是靠人来建立的。对，人会帮助我们，但是呢我们应该知道说我们要自己跟神建立一个关系。当帮助我们的人离开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依然是牢不可破的。所以说我们来教会来敬拜神，我们可能是跟撸妹一起来的，跟自己的团契的人一起来的，但是我们应该清楚的知道说我们来教会敬拜神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自己来敬拜神，我们自己要跟神 build up 一个很 strong 的关系。这样的话，无论你外界的属灵的环境怎样的变化，你依然能够站立得住，依然能够信靠神。所以这就是约阿施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要跟神自己去建立一个关系。好，就来看这个第八个王，就是这个亚玛谢。圣经里对亚玛谢的评价在第二节讲了说，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心不专诚。就是亚玛谢呢，他还是做了很多 合神心意的事情，但是这个人呢，只是他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心怀二意，经常不专心，不是持续的一直的信靠神。他称王之后呢，三节讲国义坚定，就把他父亲杀死他父王的臣仆杀了，但第四节说没有杀死他的儿子，说是因为是按照这个摩西律法上的吩咐。这个部分经文出在申命记的24章16节，就当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个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应该说他这件事情是符合了这个圣经的教导。然后亚玛谢呢，他就去做了一件事情，就要去征召了一些士兵。他又花了100他连的银子呢，去从以色列又招了10万个勇士。这时候有这个先知来警告他，跟他讲说你不可以这样做，因为耶和华不与以色列人的就是以色列人以法莲的后裔同在，所以你这样去的话呢，你去打仗的话呢，一定会失败。第八节最后特别讲到说，因为神能助人得胜，也能使人轻败。这是我们来看亚玛谢他的反应其实他呢心里呢想听神的话，他觉得说的是有道理的，但是呢他又很舍不得他那个花出去的那个100他连的银子，所以他就跟讲说，我给了以色列军的那100他连的银子怎么样呢？他觉得已经花了钱了，花了很多很多钱，他又舍不得。但是我们来看先知的回答，其实这个很也值得我们很好的思考一下。神来回答说，耶和华能把更多的赐给你。其实这是我们在寻求神的过程中也经常会面对的一个挑战，就是说当我们去做一件合神心意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很多的物质上或者说损失，就像他的这个银子会损失掉一样。但是我们看到说神这里有一个很宝贵的应许，就是说神会把更多的赐给你，就是说神当我们做合神心意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表面上损失了很多东西，但是我们所得到的呢会比我们失去的要多得多得多，因为神会把更多的来赏赐给我们。在这件事情上，亚玛谢呢他顺服了说服神，他听神的话，然后确实把那些招来的那些以法莲的军兵呢就给让他们回家了。而当他顺服神的结果呢，他就打了大胜仗，就是他这个希尔人，其实就是以东人，他战胜了以东人。但是他打败以东人之后呢，做了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其实是件很愚蠢的事情，就是他把以东人的神像拿过来去敬拜。这件事情是非常不合逻辑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把那个地方的人打败了，然后把那个地方的神拿过来，所以这个先知就讲的也很明显，说那些神不能救他的民脱离你的手，你为何寻求他呢？就是那个神都不能保守他那个地方的人，你把这个神拿过来去拜，这是一件很不合逻辑，当然也是更是冒犯神的一件事情。这个时候呢，他就因为打胜了以东人，他就变得心高气傲，变得非常的骄傲，然后他就去挑战这个北国。其实在之前呢，他们南国跟北国之间呢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战争了，这时候他就去见这个当时的去给这个以色列的王，那时候那个王也叫约阿施，去下战书去向他挑战。以色列王本来是不想跟他打仗的，然后在18节说用了一个比喻，特别讲说他是很不屑于这个南方的王的，他把南方的这个南国的这个王呢比成一个蒺藜，就是一种很没有价值的一种野草。然后呢他觉得北国呢，他把自己当成是他是一个黎巴嫩的香柏树。 二十节说亚玛谢呢却不肯听从，其实这个北国的这个王呢并不想给他打，所以特别讲到说你打败了以东人 OK 那很好，那你就说你也不要去自夸，然后也不要跟我找事儿，然后你就去在自己家里好好待着就好了。然后这个亚玛谢呢不肯听，二十节讲的说这是出于神，出乎神，好将他们交在敌人手里，因为他们寻求以东的神，这就是他们拜偶像的一个结果。当然结果下来这个亚玛谢大败，然后呢被这个北国的王呢擒获，然后呢还把他带到这个自己的这个首都耶路撒冷这边呢去游街示众，所以这对他是一个非常屈辱的事情。所以呢耶路撒冷呢也遭到很多掳掠，所以他里面的很多财宝呢都被北国给拿去了。当然亚玛谢最后他的是下半生呢是非常的屈辱的一生，然后呢会并且最后呢被这个叛臣给杀死。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一个当你靠着神得胜之后你应该怎样的一种态度。其实我们在历代志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例子，一个人成功或者胜利之后呢就不再谦卑，变得非常的骄傲，然后就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所以亚玛谢就是被一场胜仗所冲昏了头脑的一个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二十六章就讲这个乌西雅。乌西雅呢是在南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王，他做王52年，应该是仅次于后面这个马拿西55年的王。第四节他说乌西雅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是效法他父亚玛谢一切所行的。所以乌西雅也是一个好王，但是这个好王呢是跟下面这个人也是有关系的，就是谈到了这个第五节，谈到了这个通宵神末世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雅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就使他亨通。这里这个末世呢其实也可以翻成教导，不是，这个通宵可以翻成教导，这个末世呢其实就讲神的话，其实讲的是这个撒加利亚这个人呢其实一直在向乌西雅来教导神的话。在这个时候呢乌西雅呢就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就使他亨通。就这个撒加利亚的作用呢就跟原来那个耶和耶大对约阿士的作用是很类似的，就是说看到在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呢乌西雅也是行神看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乌西雅那个时代呢他是非常的军事上非常的强盛，然后呢在那个时候呢北国呢是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做王，那个时候北国的军事呢也是达到了历史上的最强大的时候，所以当时是南国和北国都有两个非常强势的王，他们的版图呢在那个时候呢也有很大的扩张，然后呢基本上达到了所罗门那个盛世那个时候的版图。这里看到乌西雅去击败了这个非利士人，击败了还有亚拉波人，然后还有包括亚门人也被他进贡，所以第八节谈到说他的名声传到埃及，因他甚是强盛。所以那个时候乌西雅是他的国力还是军事上都是非常的强盛，因为那时候他定义的寻求神，并且呢他还关注民生，因为说第十节说他喜悦农事，又兴修水利，又去开了很多的地，对这个农业当时的畜牧业都有很大的贡献，然后呢又他还发明了很多这个第十五节又讲到他发明了很多这个武器。所以那时候讲到说乌西雅的名声传到远方，因为他得到了非常的帮助，这个非常的帮助显然是来自于神，讲到甚是强盛。好，第十六节马上就是一个转折点，讲到说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所以这是一个 一直不停在发生的这样一个例子，就是当强势的时候，当就心高气傲，就远离神，就不谦卑。所以乌西亚也是在他最强势的时候呢，就变得非常的骄傲，然后呢去干犯神。他做的这件事情呢，就是要进耶和华的殿呢，要去烧香。就是这个烧香的地方呢，实际上是在圣所里面。这个圣所呢，只能是祭司可以进去。你是哪怕你是君王，你也不可以进去。而乌西亚呢，就是要执意要进这个圣所去烧香。这个时候呢，就有这个大祭司亚撒利亚，就是特别讲的说，率领着80个勇敢的祭司，因为在这个时候你要制止这个王，又特别是在这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王，你要去制止他，确实是需要勇气，你要很勇敢，要知道说你去再去做一件对的事情，那是需要勇气的。所以他们又去出面去拦阻这个乌西亚王，就是特别讲到说这个烧香呢不是你的事情，是这个祭司的事情。其实如果在这个时候乌西亚王他能够停止下来的话呢，也不会有下面的事情发生。其实这个相当于神给了他一次悔改的机会。19节讲乌西亚王就发怒，那他执意要烧香。这个时候他发怒的时候呢，特别讲到说他就额上长出大麻风来，然后呢他就退出了这个圣殿。因为长大麻风在那个时候在律法上讲是不洁净的，所以他呢就没办法再跟别人住在一起，必须要去 separate 出来，要去住在另外一个宫殿里面。所以他的到死呢，他一直是自己住在一个地方，最后就很孤独的死掉。就是其实乌西亚当然也是一个很令人可惜的一个王，就是总是他在开始的时候呢是好的，到后面的时候呢就开始远离神，他最后呢也没有他是葬在这个亡灵的田间，因为他是长大麻风的。所以乌西亚王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警醒，让我们在强盛的时候呢不要心高气傲，而是仍然要谦卑的来信靠神，跟随神。27章就用很小的篇幅来介绍了这个约坦这个王。但这个篇幅虽然小，但是我们看到说，其实在约坦就是没有讲到他做了哪些不好的事情，其实在讲约坦这个人是2节说效法他父乌西亚一切所行的，但是呢他吸取了他父亲的教训，讲的说只是不入耶和华的殿，就是他再也不会像他父亲那样去到耶和华的殿里面去烧香。但是并不是说他不去那边去敬拜神哦，因为其实后在献祭那些事情，其实在这个圣殿的院子里面是他仍然去那边去做这个献祭的事情，他只是不进那个圣所。下面就讲到了这个他修筑一些宫室，然后呢跟亚门人打仗，并且胜过了他们。第6节特别讲到说，约坦在耶和华他神面前行正道，以致日渐强盛。28章就讲到了他们第11个王，就是这个亚哈斯。其实在历代志和列王记里面讲了两个最坏的王，其实一个就是亚哈斯，一个就是后面讲的这个马拿西。这个亚哈斯呢，如果我们后面看到这个马拿西的时候，因为读完列王记的时候发现好像觉得马拿西比这个亚哈斯更坏，但是我们读完历代志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改观，因为发现这个马拿西呢比这个亚哈斯呢好像还要好一些。好，我们来看这个亚哈斯。亚哈斯有很多的罪。他首先呢，他2节说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 就是来铸造巴利的像，来拜巴利。然后呢，特别提到说第三节，在新嫩子谷烧香，然后呢用火焚烧他的儿女，也就是说把他的儿女呢用火烧了献祭给那些假神。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事情，这也是当时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之前，当时那些人所存在的这种很恶劣的一个行为。所以特别三节所讲说，行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情。所以这是历代志里面记载了两个王用火焚烧他的儿女，一个就是亚哈斯，一个就是这个后面这个马拿西。当亚哈斯来做这些干犯耶和华的事情的时候呢，神的惩罚就临到，神包括这个用有亚兰王，还有以色列王，就是这个北国的王，然后后面还有以东人、非利士人，还有这个亚述王来借他们的手来惩罚这个亚哈斯。当北国的王打败了这个亚哈斯的时候呢，他们掳了一些这个，就是带了一些南国的人呢到北国去。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小插曲，就是这个当时有一位先知叫俄德出来，特别跟这个北国的人来讲说，你们南国都是你们的弟兄，你们不可以用这个对待外邦人的这种恶劣的方式来对待他们。所以呢，这时候以法连人的几个族长就听从了这个先知的警告，然后呢就让这个北国的人呢去善待这个被抓来的这些南国人，最后把他们全给放回去了。当这个以东人来又去，后面谈到了这个以东人和非利士人来趁火打劫，来去攻占了很多犹大的一些城市。然后呢，他又去找这个亚述王来去帮助他，讲到说亚述王不但没有帮助他，并且那个时候还去欺负他。他虽然给了亚述王很多的财物，但是呢，亚述王并没有帮助他。22节特别提到说，这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就是人往往是在极难的时候，他去信靠神，他去知道自己的不足，知道自己的软弱，然后去来转向，来回寻求神。而这个亚哈斯呢，却是在极难的时候呢，越发得罪耶和华。就是他呢，他做了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呢，他去这个拜这个大马色之神，就是这个亚兰王的神。他的理由呢，看上去也很有道理。他觉得亚兰王的神呢帮助他们，因为亚兰王那时候很强大，然后战胜了他们。哎，既然那个亚兰人的神帮助他们，那我就去拜这个神，他就来帮助我。在他的，其实他那时候是怀疑说他自己信的神是没有能力，不能够胜过那些外邦人的神。其实他没有看到说这件事情是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神没有能力，是因为他干犯神，神离开了他。所以他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神。他还做了另外一件史无前例的事情，就是把这个圣殿里的器皿都搬了来毁坏，并且呢把这个圣殿的门呢给锁住了，也就是说不让这个祭司去进去，不让人去进去来去献祭去敬拜神。就这件事情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就是说虽然说前面的王他们有一些拜偶像的这种动作，但是呢他们还没有一个王说要把这个圣殿的门呢把它关起来不让别人进去。所以这个亚哈斯呢是一个确实是一个非常恶的王，他做了很多恶的事情。最后说他死的时候呢也没有埋在这个以色列诸王的坟墓中。其实我们已经前面看到了有约兰、有约阿诗和乌西亚，他们都没有埋在这个诸王的坟墓中，他亚哈斯呢是第四个。好，当亚哈斯在这个把整个国家 搞得一团乌烟瘴气的时候呢，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个励精图治来去中复兴这个国家的这样一个好王，就是这个西西家。圣经里面用四章的篇幅，从29章一直到32章来讲这个西西家，实际上是对仅次于这个大卫王和所罗门王。所以西西家王他在整个南国的历史中诸王中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西西家他做了很多复兴神的这个敬拜，来去复兴整个国家灵命的这样很多非常宝贵的事情。第二节说，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那么他第三节讲到说，他首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开了耶和华殿的门。我们前面看到说，这个他的父亲亚哈斯把这个圣殿的门呢给关住了，锁住了，然后呢西西家呢就去把这个圣殿的门呢去打开，然后做一个这个洁净这个圣殿。他首先呢来召集这个祭司和立位人，特别讲的说，你们首先要自己来去洁净自己，然后呢再去洁净这个殿。西西家特别谈到了说，当时南国之所以面对各样的这个苦难，包括他们被列国所征服，然后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掳掠，所以讲到这个原因是因为他们离弃了神，离弃了神的殿。所以第十节讲说，现在我心中有欲，以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立约，好使他的烈怒离开我们。我们讲说，其实这个洁净圣殿的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说，我们就是只是擦擦玻璃，把这地扫一扫，把做一下清洁。其实这个洁净是更是在讲这个属灵上的洁净，因为当时在圣殿里面有很多异教的东西，有一些偶像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殿分别为圣，把里面不属神的部分呢，那些偶像的东西呢，要全部清理出来。所以讲到第十六节，讲到说是祭司进入耶和华的殿，清洁殿，将殿中所有污秽之物搬到院内，然后由立位人拿过去，然后呢又搬到外面的基伦西边。这个过程呢花了有16天，前面清洁这个殿呢花了8天，然后呢清洁这个殿廊呢又花了8天。所以这个清洁圣殿呢是一个让这个殿分别为圣的过程。其实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到神面前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怎么洁净自己的，可以值得我们来思想一下。就说我们到神面前来朝见神，并不是说啊，我们天天我们洗个澡换了新衣服，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洁净。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心里面的洁净，要把我们心里面不属神的东西呢要把它全部清扫出去，这样我们才能够守洁心清的来去朝见神。当他洁净完圣殿之后呢，紧接着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来恢复这个献祭的这个程序。因为这件事情在前面几个王的尤其是这个他的父亲亚哈斯的恶行之下呢，就是整个献祭的这个事情呢也全部被停止了。所以他把圣殿洁净完之后呢，就来开始来去洁净这个开始来献祭。他完全按照这个律法的要求，按照这个献祭是有一个顺序的。他首先献的是这个赎罪祭，是要为国、为殿、为犹太人来去赎罪，并且他们在献祭的时候呢，特别讲到说是有人在弹琴、鼓瑟来唱歌，然后有一个敬拜神。 献完赎罪祭之后呢，就是来献这个燔祭。这个燔祭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奉献祭，就是要把这个祭物呢完全烧掉，就象征着说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完全奉献给神，是一个奉献祭。献完这个燔祭之后呢，就来献这个感谢祭，其实也就是平安祭，就是感谢神，然后享受跟神同在的这种喜乐。当献完祭之后，他第三件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在这个守这个逾越节。其实逾越节在所有以色列人的他们所有的节期之中呢，是最重要的一个节日。我们知道逾越节实际上是纪念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的这个蒙拯救的这样一个日子，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日子。其实在这个时候可以思想神的救恩，思想着说神当初是怎么把他们从为奴之地来拯救出来的。因为在之前已经很长时间他们没有过这个逾越节了，这个逾越节应该是在他们正月的14号来过，但是我们前面看到说因为他们清洁圣殿呢，就花了很长的时间，到正月16才完成。然后那个时候呢，他们还没有足够的这个祭司，然后呢百姓呢也还没有到这个耶路撒冷，所以他们这个逾越节呢推迟到了二月守逾越节。其实前面有这样类似的例子。西西家不单让这个南国的人守逾越节，他还特别呢派出使者来去通知这个北国的人来守逾越节。其实从这件事情来看，西西家是一个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眼光，就是他在神里面看到说，无论是南国人还是北国人，都是神的子民，都应该来守逾越节。所以他就跳开了这个国与国之间的这个界限，然后呢让那些是北国的人呢也跟他们一样，都是属主的子民，都是属神的子民，所以让他们来一起守这个逾越节。其实当时在那个我们讲说是西西家6年的时候呢，北国呢被这个亚述所灭，所以他守逾越节这个时候呢很可能应该是他是当王之后马上就做的一件事情。所以那个时候虽然说可能北国呢还没有完全被亚述国所灭，但是这个国家当时应该也是摇摇欲坠，很多地方已经被亚述国所侵占，然后应该也有一些人被捉到了这个亚述国去。所以他们强第六节里面特别讲到说好叫他转向你们这脱离亚述王手的渔民。所以在这里西西家来号召北国的人也同时来守逾越节。这个结果呢，就是呢有些人呢来嬉笑他们。其实西西家来前面来跟这些人讲的这个话呢，实际上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来思考的。就讲到说来提醒他们说，你们要不要效法你们的列祖和你们其他的弟兄，因为你们干犯了耶和华你们的神，然后呢所以呢造成了说耶和华来丢弃你们，使你们败亡，就这是已经发生过的，你们要从这件事情中呢要吸取这个教训。第八节说，你们不要再应着景象，而是要回来，要去重新归回神，来去侍奉神。第九节其实很像这个当时所罗门那个献殿的时候那个祷告。第9节说，若你们转向耶和华你们的弟兄和儿女，必在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得以归回这地，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有恩典是怜悯，你们若转向他，他必不转脸不顾你们。当西西家很苦口婆心的给他们讲这些道理的时候呢，第10节说，很多人实际上是他已经习惯了以前他们拜偶像那个时候，然后他们就嬉笑他们，讥诮他们。第11节说，但是还是有一些人自卑，然后来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好，第14节特别提到说， 这些人都起来要把耶路撒冷的祭坛和烧香的殿尽都除去，抛在基伦溪中。也就是说，在他们前面是清洁这个圣殿，现在把清洁的范围呢来扩展到了这个整个耶路撒冷城，因为在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也修建了很多这个拜假神的这些祭坛和坛，所以呢这些呢也要全部清洁掉，要洁净整个圣城。然后到了2月14日的时候呢，就去过这个逾越节。当时有一个插曲，就是18节19节讲到了说这个，就是说以法莲、马拿西，就是他们这些从北国过来的一些人呢，有许多人呢尚未自洁，他们却也吃逾越节的羊羔，这个呢是不符合这个律法的要求的。但是在这个特定的情况之下呢，西西家呢为他们祷告说，凡专心寻求神，就是耶和华他列祖之神的，虽不照着圣所洁净之礼自洁，求至善的耶和华也饶恕他。第20节讲到耶和华垂听西西家的祷告，就饶恕他们。所以这个事情呢也是一个很美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这些北国的人，因为他们长期远离圣殿，长期其实也不过逾越节，也不，所以他们不知道律法的要求。应该说他们当时做这件事情是一种无意中做的事情，就是他们不知道说律法要求要去洁净的这些礼节，所以他们呢就去，但是他只是凭着一颗寻求神的心，然后去过这个逾越节。但是在这件事情上神呢去赦免他们，并没有说去因为他们违反律法就去惩罚他们，因为神在这个时候神看重的是他们来去寻求神的心，而不是这个律法条文的规定。但是呢这件事情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说当你不知道的时候，你无意中违反了这些律法的条例，但是你的心是寻求神的，去神赦免你们。但是呢有另外一种情况，如果说你明明知道这个律法的要求，但是呢你不去把这个律法的要求，看重这个律法的要求，去故意违反这个律法的要求，那就是你的罪。所以在这个里面其实要做一定的区分。这个例子完全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律法的要求去做的这个事情，所以呢神来饶恕他们。好，这是一个非常盛大的一个节日，一个节期。所以呢又重新回到了这个国家分裂之前的那个景象。所以呢有南国的人，有北国的人，他们都聚在一起来去大大的喜乐，来守这个逾越节。因为他们守完7日之后呢，他们觉得还没有够，余兴未消，他们继续要又守了7日，来继续来享受在神里面的这种喜乐与恩典。所以26节特别讲说，在耶路撒冷大有喜乐，自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时候，在耶路撒冷说没有这样的喜乐。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鼓舞，非常令人欣喜的这样一个时刻。就说他们又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重新来归向神，重新在享受在神里面的平安与喜乐。然后27节特别提到说祭司利未人起来为民祝福，他们的声音蒙神垂听，他们的祷告达到天上的圣所。这是一个非常蒙神悦纳的这样一个时刻。31节就特别提到这些人过完这个逾越节之后呢，他们有些后续的动作。也就是说他们不仅仅是说高兴一段之后呢，马上就要回到他们旧的生活中去，他们就来到这个犹大的城邑，打碎柱像，砍断木偶，又在说整个犹大和整个以法莲、马拿西遍地把这个丘坛和祭坛尽都拆尽。所以说这个属灵的聚会呢，给了他们极大的勇气，也给了他们，让他们的生命得到了极大的成长，让他们回到他们所住的地方之后呢，就来继续来洁净他们所住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前面说这个洁净从圣殿开始，然后到耶路撒冷城，然后呢又扩展到了整个国家，然后呢 就是说把这些偶像，把这些异教的祭坛呢全部除去。所以这是一个洁净，是一个由点到一个到面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看到这种灵命的一种全面的一种复兴。三十一节后面呢，主要是在讲这个十一奉献的事情。因为在前面我们讲这个祭司的整个的献祭的这个事情呢全部被停止，所以呢大家呢也就没有在做十一奉献这个动作，也就是说，所以呢祭司实际上他们的供养呢也就出现了问题，也就没办法去专心的去侍奉神。这时候西西家看到了这种情况，首先呢来继续安排这个利未人他们的班次，去各按各职去献祭，去来侍奉神，去敬拜神。然后他自己呢又以身作则，然后从自己的这个产业中呢分别出一部分人来去作为番祭，然后呢去又去吩咐这个百姓呢也要去做这个十一奉献这个一个事情，然后呢这样能够让利未人呢能够，第四节特别说使他们能够专心遵守耶和华的律法。结果呢这个以色列人呢都呢非常踊跃的来去做这件事情。到第九节特别讲说第十节说十一奉献之后呢，就说这个民呢把供物送到耶和华的殿以来，我们不单吃饱，而且剩下的甚多，然后呢就放到这个仓库里面去。所以这里也看到说，当这个属灵复兴的时候呢，每个人呢都去积极的按照神的律法把这个十一奉献来去送给交出来，然后给这个利未人。所以这是一个同样这是一个属灵复兴的一个表征，表明这个这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真的是来去跟随神，通过这种财务的奉献呢来去敬拜神，去侍奉神。好，二十节呢是对西西家所做的这些事情的一个总结。这里讲到说西西家在犹大遍地这样办理，行耶和华他眼中看为善为正为忠的事。所以我们跟前面的比较呢，这里多了一个字，就是这个忠。因为我们前面一直看说为善为正，其实在一直在出现，而对西西家的评价呢特别多了一个，就是为忠，就是看到西西家特别忠心的来去做神的事情。二十一节说，凡他所行的，无论是办圣殿的事，是遵守律法，守诫命，是寻求他的神，都是尽心去行，无不亨通。好，但是在这亨通之后呢，马上就要面对一个考验，就是这个亚述国呢来攻击这个犹大。那个时候亚述国如日中天，就是他们基本上在那个时候呢已经把北国灭亡了，所以这时候呢他们要来全力来去试图来灭亡这个犹大国。这个时候呢西西家呢他首先做了一些军事上的准备，他塞住了城外的泉源，就这样的让这个亚述国呢得不到这个足够的水源，然后呢又去修建这个军事的城墙防守，然后呢讲到说城外又筑一城坚固大卫城的米罗，其实这个米罗呢就是他们的城墙外面附加的一些工事，然后呢制造了许多军器盾牌。他们做了这些一些军事上的准备，那他更重要的是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把这些这些军事上的一些首领召集起来，然后呢跟他们讲了一段话来去激励他们。第七节讲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与他们同在的是肉臂，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而这段话讲完之后的结果呢，是百姓 就靠犹大王西西家的话安然无惧。所以这里西西家跟他们讲明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与我们不是我们自己在跟亚述人去征战，是一位比亚述人的神更大更强更有力量的神来去跟我们同在，他必帮助我们。这时候我们看到说百姓呢，他有确实有信心，当西西家讲完这句话之后，他们就没有恐惧，他们凭着信心来信靠神，他们就胜过了这个恐惧。这时候呢，亚述王呢就很有点像心理战，他们就讲了很多说你们的王你们的神不行，然后我们的神很厉害，然后呢我们征战了很多地方，然后其他的列邦的神呢都没有用，然后呢你们的神呢也没有用，然后去来打击他们的士气。特别第十七节特别讲说，列邦的神既不能救他们的民脱离我手，西西家的神也不能救他的民脱离我手。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会面对同样的这种挑战，也就是说我们面对一些困境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在来 challenge 我们，就在讲说你们的神跟其他的神有什么不一样吗？你们的神就一定能帮助你们吗？其实在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有极大的信心来去信靠神。所以这个时候十九节特别提到说，他们论就这些亚述人论耶路撒冷的神如同论世上人手所造的神一样。在他们看来说，耶和华神和那些外邦那些异教的神没有什么两样。这个时候就需要更大的信心来向他们显明说，我们的神跟那些神是不一样的。这时候西西家和以赛亚就向神来去呼求，来去祷告神。这时候就有一个结果，就是耶和华差遣一个使者进入亚述王营中，然后把他们那些官长和士兵全部给杀灭了。然后呢，亚述王战败之后回国之后呢，又被他的儿子给杀死。所以当然这是一个神迹，神的作为，然后使他们不战而胜，来去解了这个亚述围城的这个困境。同样西西家也跳不过前面那些一些王的这个怪圈，就是当他成功之后，他就又开始变得骄傲。而西西家前面在这历代志本没有讲，我们前面在列王记里面看到西西家其实还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把这个摩西所造的这个铜蛇给打碎了。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去拜这个摩西所造的这个铜蛇，我们知道这个摩西所造的铜蛇是他们当初旷野的时候他们被蛇咬的时候，摩西造了这个铜蛇，然后蛇举起来，当你凭着信心仰望这个铜蛇的时候呢，你就会得医治。其实后来耶稣在也去拿用这个来比他也要被举起来，然后当人凭着信心仰望耶稣的时候呢，也可以得医治，来去预表那个事情。所以这个铜蛇应该是在以色列人中占领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同样是因为他是跟摩西这样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人物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呢，当时有很多人来去拜这个铜蛇，把铜蛇当成一个偶像来拜。所以呢，西西家就打碎了这个铜蛇，来废除了当时的这种圣物的崇拜，因为他拜的不是一个真神，而是这个跟神的作为有关的这样一个圣物。所以当西西家他前面提到说他晚年的时候呢，他去向神求这个一个求长寿，因为他要病死了，让他去求这个增加他的寿命。我们知道说神给了他十五年的寿命，但是二十五节特别说西西家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来报答耶和华，因为他心里骄傲，所以愤怒就临到他。所以那时候他战胜了亚述，然后呢又得了神的医治，得了十五年的寿命， 所以呢，他那时候就心高气傲，来去远离神，没有去按照神的恩来去报答神。同时他还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这个巴比伦王来去见西西家的时候，他把这个他们国家的这种财物呢，还有他们的军事上的这些兵器呢，全部给了这个巴比伦的使者来看，并且为他们后面被掳呢埋下了一个祸根。就是，但是总之来说，西西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王。三十三节特别说，他死的时候，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尊敬他，都尊敬他。这里面有几个照片，就讲的西西家他修到了一些水道，就是在三十节看到的这个。然后这个水道后来考古时被发现，然后呢也流了出来。就是这个西西家这个水道最后呢是在希罗亚池这个地方来做出口。实际上是希罗亚池，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看到，有一个神迹耶稣在里面发生。好，这是他修建的这个米罗，就是这个城墙的一些布防。好，这里面有几个晚节不保的君王，一个是亚萨、约阿施、乌西亚和西西家，都是他们善始而恶终，就是他们到晚年的时候呢，因为他们的骄傲就远离了神。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三十三章呢就没办法看了，所以我们只能下节课看了。但是我很快的大概稍微提一下，因为这个马拿西他呢说他很恶，但是呢他也像这个他跟亚哈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就是亚哈斯在极难的时候呢，他呢越发的来去得罪神，而马拿西呢在极难的时候呢，他是犯罪之后呢被掳到了这个巴比伦去，然后用铜链锁住他。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来寻求神，他极度的自卑来寻求神，这样呢神呢就去饶恕他，赦免他，然后呢又把他送回这个以色列，这个不是送回耶路撒冷，又去继续做王。然后他回来之后呢又去做了很多属灵的复兴的动作，来除掉了那些偶像，除掉了这些异邦的神。其实这件事情在列王记里面呢没有讲到。其实这件事情，其实马拿西的这个悔改呢比他的全那个罪呢其实更引人注目。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说，连马拿西这样一个罪恶极大的这样一个王，但是当他在危难的时候极谦卑的向神求的时候，神依然去赦免他。其实我们来思考一下当时写历代志这个背景，因为这本书是写给当时被掳归回的人来去看的。其实这个例子很清楚地告诉当时的人说，连马拿西这样一个罪恶极重的王，当他真正的向神来悔改的时候，神依然能够赦免他，能够拯救他。其实这同样对我们今天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不要说觉得说某个人觉得他太坏了，他不应该被救，就是他没有希望得救。甚至有人觉得说，哎，这个人太坏了，如果他要是成为基督徒，我宁可不做基督徒，我也不跟与他为伍。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就是说其实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说，神拯救我们是看我们的心，不管我们做了多么恶的事情，但是呢如果你真心悔改的时候呢，神他的恩典，他的拯救和救赎依然会给我们。所以呢我们这时候看的是神的恩典，看的是人的心，而不是看的这些人的恶行。所以这是马拿西把他的这个例子放在这边的一个意义。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这些圣经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看到说当我们强盛的时候，我们不要骄傲，不要远离神，仍然谦卑的来跟随神。当我们在极难的时候，也让我们更存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去寻求你，求神来帮助我们，赦免我们，来引导我们。求神在我们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让我们在读经的日子里面有你的真理，有你的恩典。也求神祝福我们今天的我们的崇拜，让你该得的荣耀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